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二十二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早早了，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皆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证明。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读经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他今天的讲道题目是有了耶稣望见未见。
大家要看笔记的话是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一页啊。 有一个很出名的演讲，其中一段话，那些学演讲的人都要学的，都要知道的。不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一段话了，这个是翻译，因为原来是英文的，它基本上是这样子讲：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在法国打仗，我们要在海上打仗，我们要在空中有信心有力量的打仗，无论代价多大，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岛国，我们要在沙滩上打仗，我们要在田间也要在街道上打仗，无论怎么样我们绝不能投降。没印象，如果是读英文的话比较有印象，因为英文上是他会一直强调 We shall fight,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streets。 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在1940年6月在国会里面的一个演讲。当时德国已经把法国欧洲的一大部分的地已经给攻占了，所以英国人可能有点担心灰心，觉得怎么办好，所以他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重复，我们要一直打仗，我们要打仗，来告诉他们不要灰心。所以很感人的，听说他讲了这个演讲，有一些议员都听到哭所以是这样的有震撼力。所以这个重复的这个技巧，就是在今天其实2000年前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是这么做，对吗？刚才你听你就知道说，来到这个地方，记得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目的是要鼓励这些信徒不要因为困难，不要因为逼迫灰心了，然后就一直强调一个字因着信。所以如果你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你会听到他一直讲 Piste Piste， 一直告诉他们不要放弃，因着信，因着信，你要跟随前辈们就是旧约圣经前辈们的信心来面对他们眼前的逼迫所以我相信了弟兄姐妹，如果你只读过希伯来书的一小部分呢，应该是这一章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就是那么感人。那不过他所强调的这个信心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当他回顾这些旧约的这些人物的时候呢，他也在挑战我们呢。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你对神有真的信心吗？那你有这样的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有的信心吗？因为这个信心它会叫你看见你没有看见的一些事实，一些的真理。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来，主要有你的话开启我们的心，圣灵指引我们认识你的心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一些科学家在去年用一个很强的望远镜他们就看到原来离开地球差不多120亿光年是多么大的一个数目的一个距离，有一个星体叫做 Arandio， 他们发现了一直都在那边，可是当然是就现在通过那个望远镜才看到。那所以信心就像这个望远镜它让你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事，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事。比方说前面刚才经文一开始讲到你这个信心让你看到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没有人看到，没有人在那边，就是这个宇宙被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来的，没有人在那边。不过通过信心我们知道是神创造出来的。有一只蟑螂它在一辆车里面诞生了，在那个引擎的那个部位。这只蟑螂呢就一辈子就在这个引擎的部位里面跑来跑去。他就看到有时候这个零件突然间因着那个中间的引擎动的时候呢，其他的零件就跟着动。然后动了很久这个引擎停下来，周围的引擎跟着停了下来。所以这只蟑螂看来看去呢，他就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那个引擎本身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它一动 其他的就跟着动，它一停其他的就跟着停。当然了，这只蟑螂如果它有机会离开那个引擎的话呢，对吗？它就看到事实并不是这样，它就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来决定，哦，这个生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我们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来观察这个世界，来决定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话呢，那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我们在认定我的观察是最可靠的，我的观察是最有根据的。不过如果我们来让圣经的话，这就是这个凭着信心的观念，来让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诶，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来解释，让圣经的话来解释我们没有看见的那个遥远过去的这个世界。我们在承认一件事，我们在承认说，原来神比我还要可靠，他的话比我的观察还要可靠。那这就是信心的一个作用，它让你看到遥远的过去发生过一些你所看不见的事情。同时呢，这个望远镜啊，这个信心也让你看到将来的事。那将来看不见的事情，还没发生的事情，那通过这个望远镜你看到是真的。这个东西看不见要发生的事呢，就叫做应许 promise。 那 promise 这个应许是真是假，是真的存在吗？通过信心，当我们认定诶神是可靠的，你就通过这个望远镜看到那些事情。甚至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叫证据啊！你通过这个信心，你得到的证据，那个事情是真的在那边，好像那个120亿光年以外的那个星球，真的是在那边的。现在你有证据，因为你通过那个望远镜，你看到了，你看到了。那所以这个望远镜啊，告诉我们，我们那些存在遥远的事情是存在的，可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那今天通过这些旧约的这些不同的前辈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告诉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那第一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因着信，在我们的这些疑难呢 dilemmas 当中呢，我们会做出某一些的决定，我们会做出某一些的选择。我们在抉择当中就告诉你，你已经看见了这个信心。我们去餐馆现在啊，哇，你发现网上的这些评论评价很重要，对吗？他的那个，如果这个餐馆这个酒店哦，得到的那个表扬，得到那个这些五星级的这种表扬很多了啊，很多人就会去。那现在我们得到的，我们看圣经告诉你另外一种表扬 commendation， 那就是这位神他看到每一个人的心啊，每一个人我们这边过去所存在的人的心，他看到了每一个人的心之后呢，他决定表扬其中几个，他决定表扬其中几个。你说哇，那我要真的了解那几个人有什么不一样，对吗？那这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几个，其中一个，第一个被表扬的呢叫亚伯 Abel。 那亚伯圣经说了，献上了一个祭，他献祭的时候比他的兄弟这个该隐 Cain 所献的还要美，他献了一个祭，所献的比该隐还要美，无非是他因为相信神的吩咐，他听见了神的吩咐，照着神吩咐的要求去敬拜神，那这个就是他所献的那个祭。结果呢，神表扬他没有表扬该隐。圣经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啊，他们是说，在当亚伯献上的这个祭之后呢，神从天上降火，把亚伯的祭烧了，没有烧该隐的祭，所以该隐就生气了，对吗？所以该隐就不开心了。不过即便该隐嫉妒他，甚至圣经告诉我们呢，创世纪告诉，接下来这个该隐还把亚伯给杀了。那你把弟弟给杀了之后，神却把这件事记录下来。那他死了，可是圣经说他死了仍旧说话。那因为这个人他活着的时候，他照着神的吩咐来敬拜神，照着神的吩咐 来敬拜神。这是第一个被表扬的，第二个是叫以诺。那以诺他跟亚伯一样也得到了神的表扬，第五节说也得到神的表扬。那这个以诺面对的问题跟亚伯不一样，那亚伯是面对的问题是在那一刻怎么敬拜神，要照着神的吩咐，相信神这样子吩咐是有一个理由的。以诺呢，以诺的面对的问题不是一次敬拜神的问题，以诺面对的问题是每一天生活的选择。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来到以诺的时代，几百年我不知道过去了之后，那这个以诺的世界里面呢，有了另外的一群人叫做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围绕着他，以诺在这群人当中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跟着这些该隐的后代，这些人他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他要约束自己的心，照着神的心意去生活，照着神的吩咐去做，这个就是他的选择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四个字，与神同行，与神同行。那这里表达的这个观念呢，不是一个决定我要跟神同行，不是，这里表达的是一个持续的长时间的习惯性的跟神亲近，跟随神，所以神就表扬他了，每一天不断的习惯性的约束自己，照着神的吩咐。那结果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被神接去了，第一个死了还说话，第二个没有死，他直接被神接去了。第三个被表扬的是挪亚，那挪亚的选择又不一样，第一个是在敬拜上要不要听神的话，相信神的吩咐是好的，第二个是要在周围的环境逼迫之下他要选择亲近神，第三个是在每一天的压力。那他建造方舟，这个挪亚，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哎呀，建造方舟 OK 很轻松了，120年而已啊。你可以想象在这120年里面每一天当他在建造方舟的时候多少个笑话吗？挪亚的笑话，你们可以想象 Noah's jokes 哎呀，要建方舟，这个挪亚为什么要建方舟啊？因为可能会下雨继续的建，要一多一个。哎呀，建造方舟需要多少个人啊？答案就是无所谓啦，反正永远用不上。一直的笑他，不过挪亚他没有气馁，为什么呢？他说，圣经说他动了一个敬畏神的心 ，reverent respect， 一个敬畏神的心，就是他在意神的看法，过于别人怎么笑他，怎么轻看他，这个就是他的选择。他选择因为相信神的吩咐而在意神的看法。那近代的一个神学家啦，斯普劳尔 Sproul， 他就说，我们在做任何的选择的时候怎么样去操练这样的一种信心，就是在于我们看到自己是活在神的面前Coram Deo， 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在看你，神在看你做的选择，神在看你想什么，就好像过去看这些不同的前辈一样。所以你的态度不只是说我要小心了，不要做错事，神要神生我的气，不应该只是这样。那你要像第六节说的，你要寻求神你要寻求神，寻求神所表达的诗篇经常用这个话，一心寻求你的，或者好像刚才我们在34篇读的这个诗人他寻求神就是他一心全心的信靠神。寻求神的意思就是我心里面想，如果我可以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这个是最大的满足了，我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是最大的满足了。To seek God， 寻求他。那所以诗人他自己说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记得吗？刚才我们读的一个寻求神为了神的喜欢而做事的人他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所以你就看到，无论是亚伯、以诺或者挪亚，他们面对的挑战，无论是一个敬拜照着神的方式去做， 那你说你来这边说哦，我照着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得到荣耀，我不是最大喜乐，我就又听到一个好的信息，又学到什么真理，这很好。不过你最大的喜乐应该是我来这边唱诗敬拜神的时候神得到荣耀。或者你在像以诺面对选择哦，你的朋友同事的那种行为的时候啊，哦，你最大的喜乐就是要让神看见你在听他的话，啊，约束自己，因为你知道这是神喜欢的事。或者我们面对挪亚的那种压力啊，我们相信什么呢？这边说的，我们相信听神的话，寻求他的时候，他会赏赐，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这里表达的是一个工，一个大老板，哦，这个赏赐是那个大老板发工钱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赏赐很重要的，因为他在告诉提醒我们呢，你寻求神的时候，诶，神会赏赐你的，神不是信实，他不会欠你钱的，他不会欠你的，那他会赐给你超过你所想所求的。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如果你看到神的应许，你说神你帮助我，不只照着你的心意来敬拜你，不只在周围的人的压力之下，那我听你的话，那我也一心的寻求你的赏赐。这是第一个，亚伯、以诺和挪亚在他们的疑难当中他们做了选择。那现在我们来看接下来亚伯拉罕的生平啊，亚伯拉罕的生平也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看见这个还没有看见的应许，诶，我们的梦想也会不一样。我们的梦想啊，通过亚伯拉罕的梦想，他的理想，那你告诉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还没有看见的这个应许。前阵子去澳洲旅游的时候啊，在一个简单的一个中餐的一个小吃店吃东西之后呢，跟那个老板跟老板娘聊了，那他们呢这对夫妇大概听那个口音啊，应该是从香港去的，他们从香港很多年前移民到那边去了。哇，他们跟他们聊天啊，他不懂是不是以为我也在想这个要不要到那边去生活了。他就告诉我，哦，你知道吗，移民澳洲啊有很多方法的。我说，哦，是啊，我还不懂。就 OK， 首先呢，如果你要做技术移民啊哦，你就要了解啊。他就花了一点时间告诉我现在澳洲需要哪一些的专业的技术。说，哦，原来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就讲，不过呢，如果不然他看我啊，这个我就觉得是不是觉得我很富有啊。啊，不过如果你要做投资移民也可以。哦，投资银行干嘛？几百万就可以了哦，哇，几百万，哦，几百万就可以了。投资这个，投资那个，也可以移民。说，哇，很好，听得出我的结论啊，我没有那个他们要的技术，我没有那个钱啊，我就听得出这对夫妇呢花了很多心思来了解要移民去澳洲怎么做，所以他们在那边嘛，对吗？不过想象告诉你，有一个人移民是这样子做的，他在梦中啊，有个声音跟他讲，你去，我会赐福给你的。醒过来收拾行李跟太太讲，哎，走了。然后哦，还不懂去哪里，不过不要紧，漂流几个国家，最后呢来到澳洲。然后接下来啊，他在澳洲一辈子都是租房子，不止他租房子，而且一辈子呢没有申请做公民，没有身份，没有产业。不止他哦，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三代都在澳洲继续做外国人，都没有买房地产。你说，哇，这样的移民有点失败，对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圣经告诉你，亚伯拉罕就是做了这件事。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孙子雅各，从乌尔到这个迦南地，三代在那个地方没有做公民，都是外人。为什么呢？ 十节告诉你原因，因为他们在等候，他们在等候另外的一座城，另外的一座城。原来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迦南地转来转去，一直漂流的时候啊，他们看见啊，这个就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看见了有一座城，那这座城是比地上迦南地所有的城还要美。他们看见这座城是神自己设计的，神自己建造的，所以是没有任何的缺陷的。他们看到这座城是在天上一个圣经说更美的一个家乡啊，这是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看到这座城是有根基的哦，难道迦南地的城没有根基吗？不是，其实迦南地有好几座稳固的城，不过他们看见的是原来跟那座城比起来，地上的这些再美的城市啊，原来好像帐篷这样，一下子就拆毁了，一下子就不在了，不值得他们去羡慕。他们看见这座城是给每一个十五十六节说羡慕天家的人预备的，每一个不止他们自己，他们想象还有别人在想将来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们三代都在那个迦南地做外国人，没有任何的产业。那地面上真的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羡慕的啊！我在某个地方开车，这是新加坡，不是别的地方，开车经过，哇，一个大洋房啊，很大，那个门口的设计。让我想到啊，那个岩石啊，高到让我想到那个恐龙公园啊，那个 Jurassic Park。我说哇，这么奇特的这个外观啊，可能某某人的孙很爱那个那个 Jurassic Park。绕了两分钟之后，才到这个豪宅的后面，开车啊，不是走路。两分钟之后到了豪宅的后面，看上去哎呀，好像是直升机的降落点。哇，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会羡慕吗？不过记得圣经告诉你的这个事实啊，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都选择在迦南地做外国人，因为他们羡慕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的理想很重要，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吗？最令人羡慕的一个事业啊，最令人羡慕的事业背后那个人，其实他真的是喜乐吗？我们最令人羡慕啊，我曾经知道啊，哇，在有一些少女啊，哇，很有钱的啊，可是他最向往的也就是他父母亲晚上可以跟他吃饭啊，这是他的期望。你说哎呀，连这个东西他都没有啊，他好像拥有别的。那不过这就是我们的那个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你的理想，你真的看到地面上的这些事情是暂时的吗？那如果是的话，你就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我们追求一个天上有根基的一座城，欢喜迎接这样的一个态度，欢喜迎接。那最后我们从十七节开始啊，我们从十七节开始，我们来，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那你在意什么呢？那你看，不只是前面我们的选择，日常生活的选择，不只是我们的理想，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追求什么，也通过我们的生死临终的时候啊的那个选择，会告诉你你有没有看见神给你的应许。亚伯拉罕其实面对一个，曾经面对过一个比死还要可怕的东西，比自己死还要可怕的东西，就是他儿子的死，心肝宝贝啊，对吗？所以他宁愿自己死啊，他也不要看到他的心肝宝贝以撒死。不过当然我们知道，神吩咐他把以撒献上，神吩咐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面对了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局面。那因为他记得神说，你的这个儿子啊，接下来要生很多，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代，怎么可能又会死呢？所以十九节说他的结论，你看他头脑想一想却想不通，明明是要从这个以撒生很多，为什么又叫我把他献上？他的结论是一个， 以撒会复活的，我把刀刺下去，他的心脏他真的死了，神会叫他复活的。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那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会有一些时候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不过信心就是这样咯，不是不用头脑想。亚伯拉罕想一想去想了很久，他大概那三天的路程带着以撒上山，他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可能会这样，神为什么会这样吩咐。那他是承认他的头脑有限，他思想了之后他觉得头脑是有限的，不过神记得吗，那个望远镜他看到那个应许是真的，那就决定抓住了，抓住这个应许。那接下来不止他，记得吗，他的儿子孙子啊，在迦南地做外国人。那这些人不只是说没办法咯，爸爸不要做公民，我哪里有办法，不是的。这个以撒雅各在那个地方迦南地漂流，他们所做的决定，在他们临终来到死亡做的决定，都告诉你他们也看见，他们也看见神的那个应许，他们也看见神的那个应许，照着神的应许为下一代祝福。我们就想约瑟就好了，好，约瑟雅各的那个小儿子。那这个约瑟，圣经告诉我们他一大半辈子啊，他是在埃及度过的，对不对？他被卖到埃及之后，接下来他在埃及坐了牢，接下来做首相，做这个 宰相，做大官啊。他有了荣华富贵，居然来到死的那一天，整整100年啊，在埃及生活。他告诉他的后代，有一天呢，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连我的骨头也要带走。你们离开，真的，他的意思真的是这样，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有一天你们会离开的，你们离开的时候，连我的骨头也要带走。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这是他看见了，就像亚伯拉罕，就像之前的人看见了一个永恒的一个天家。那我们在意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在意的东西，在我的梦想可以看见，在你来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你会看见。据说那个伊丽莎白一世啊，那个不是最近过世的这个女王，是400年前做英国女王的伊丽莎白啊，她来到临终的时候她说什么呢？她说用我一切的财富换取多一刻的时光。All my treasures for one moment of time. 这是他的期望。那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啊，没有那个望远镜，我们看不到将来的盼望，我们真的也可能会这么说的。不过因为我们有耶稣，求主帮助我们呢，当你说你信靠他，求主帮助你，你也在你的选择，你的梦想，还有你临终的愿望，让你看到呢真正的盼望。那有一个，我们怎么样建立起这种信心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 slide 啊。在16世纪中旬的时候，有一个改教家了，叫 Ursinus， 他被德国的一个王子，他被委派啊，去写把他们这个信仰的一些要理写下来，不是我们的小要理问答，是海德堡的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 那他其中第一题呢，他就突出了，那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呢，其实我们在生死的关头呢，我们有最大的把握和盼望。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如果你看不清楚啊，在这个笔记上面哈，在这个笔记后面呢，有那个要理问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哈，我们翻过去，我们一面读的时候呢，一面思想。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信心啦，来看见在今生之后主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应许，好吗？所以我来问我们大家读那个答的部分哦。好，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 并救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也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诚然，万事必为我的救恩互相效力，因我属于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并且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相信你。主，不过我们有时候我们忘记了通过这个望远镜，我们的信心来看见你将来为我们存留的那个真正不变美好的应许。主，我们向你祷告，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通过这些信心的前辈，他们被你表扬，他们因着他们的选择，他们通过他们的梦想，他们在临终所在意的事，告诉我们这真实的信心的模样。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实在思想。主，让我们有同样的一种信心，使到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随时随在，我们都看见同样的应许为我们存留。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Thank you.